Hello， 欢迎收听快乐30分，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2022年11月24号下午5点0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第94期节目，如何写一份年入150万美金的简报，简报就是 newsletter。那这些分享各在知名的 newsletter 平台 Substack 上财经类 newsletter 做到收入最高的一份 newsletter 之一吧，叫做 Doomberg， 这是一个匿名的一个团队啊。然后他们最近呢接受了播客采访了，这期播客是我最近听过我觉得对我启发非常大的一个播客，然后记了很多笔记，在这边和你分享一下。Doomberg 在播客里分享他们关于品牌啊，关于创作内容，关于写 newsletter 的一些幕后的一些想法故事。我觉得一份成功的，不管是品牌还是企业吧，不管做视频还是写 newsletter， 它背后看似简单，但其实背后还是有非常复杂的系统和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啊。然后除此之外，还和你分享一下我最近记笔记，在记笔记方面有个重要的改变呢。我开始无论我记一下摘抄推文，还是摘抄文章里面的段落，还是在读书的时候高亮一些段落，我都会记下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和你这些分享一下，以及我如何这么做。最后一个还和你分享一下，我每天都会监测我的睡眠啊，通过那个叫什么 Auto Sleep 这个 Watch App 和 iOS App， 在每天不断的观察自己的数据，然后在早上会写一份 Morning Pages 来分析昨天为什么睡得好睡得不好。但突然我发现有一天那个我的所有的数据都非常好，特别是那个心率变异性啊，叫做 HRV 啊，关于心脏的一个健康的指数啊，突然好到翻倍啊。那我前一天做了什么事情呢？这边也和你在最后一个故事里面分享一下我的重要的发现啊。本期播客由有知有行 APP 赞助。我认为呢，投资是除了健康之外每个人最应该关注的话题。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投资的文章，甚至还做过一期关于定投基金的视频，但这些内容呢都不够专业。如果你想系统学习投资知识，我推荐你使用有知有行 APP。他帮你学习投资知识，而且他不收费，不推荐股票，只从基本知识出发，让你学会投资的底层逻辑。创始人孟岩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财富知识分享者，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来自孟岩最新值得阅读的好文章以及播客链接。投资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学习投资先看有知有行。OK， 那首先聊一下 Doomberg 他写 newsletter 是如何在两年的时间能够在财经类的 newsletter 登顶啊。那谁是 Doomberg 呢？ Doomberg 是 Doomberg， 他起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是有一个媒体集团嘛，叫 Bloomberg， 那应该搞财经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有个他们 Bloomberg 是做新闻，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叫做 Bloomberg 的 Terminal，Bloomberg Terminal 的一个终端吧，类似于一个数据接收器一样，然后啊搞商业啊搞财经的人士都会每天没有事情就是不断的 doom scrolling， 就不断的就跟你刷推特一样 doom scrolling Bloomberg Terminal。 那他就是把 doom scrolling 和 Bloomberg Terminal， 他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合成了一个词叫做 Doomberg。 那 Doomberg 他这个词属性本身就和财经有关啊，然后他最终的那些受众和读者群体也是和财经有关。那这个作者啊不是一个人，是一帮子人呢，曾经在大宗商品交易行业有，而且都是那种他们说是属于那种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些级别啊。那之前这一帮子人呢还曾经开过投资顾问公司，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说原油交易啊，什么玉米啊，还有什么就是这种棉花呀，做期货啊，就是大宗交易啊，做这个方面行业的。在疫情之前做投资顾问，帮那些私人的投资银行啊，或者说他们叫 family， 他们就是什么家族的管理财务的那种办公室 family office 来做投资顾问。那2020年之后呢，因为疫情来临啊，再加上经济不好，很多他的顾客就把他们的业务就砍掉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花一年的时间开始写 newsletter 啊。为什么说花一年的时间写呢？那他2020年到2021年一整年的时间写的 newsletter 是没有，只做了一件事情就写 newsletter， 然后他是没有收费的，具体我待会会讲啊。那现在的成就是 Substack 最成功的财经类 newsletter， 基本上对财经或者说大众交易感兴趣的都会知道这个 ID， 它的收费模式是$300或者$1200一年，他自己说是有数千个订阅，我简单算了一下，就算$300一年的话，5000个订阅就是$1,500,000啊。为什么我会觉得有5000个订阅呢？因为他的评论数，他评论的例如说他的评论只对付费的用户开放，那就是说你如果是免费订阅的话，你是不能够评论他的文章，然后他每期的评论都有数百个评论呢。据我观察呢，像一些比较订阅数还比较高的一些 newsletter， 像 Nate Eliason， 他写的在 Substack 上写的每天的每次评论多的时候，对，多的时候也只不过10几条20条都很少，有时候只有几条评论。那如果说一篇文章能够几百条评论，你可以看到那个订阅数是非同小可啊，$150还是我保守比较保守的估计啊。然后他推特 follower 是2天时间是21万的 follower。然后他这个博客采访，他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啊，敦伯格他背后的这个操盘手呢，他讲的其实不是太善于表达，可能他参与，他自己也说他参与播客的比较晚，然后他后悔没有更多的接受播客采访，讲的不是很好，但内容是非常的棒啊，很多很多个方面来和你分享，比方他对什么生意的5个支柱啊，关于品牌啊，关于爱上工作，关于标题，关于创作，关于他们对读者的画像啊，内容的格式啊，关于给予啊，关于创作的想法，关于投资啊，关于专注啊，我要和你快点讲 OK。 那刚刚介绍完了谁是 Dunberg， 那他采访的内容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重磅的让我非常有收获的一个概念，他说任何生意都有5个支柱，哪5个支柱呢？是第一个品牌，第二个是渠道，第三个技术，第四个是需求创造，最后一个是运营。分别和你讲一下他的一个描述啊。品牌是什么？品牌是当你的理想客户与你的产品互动时，你在他们心中引起的直觉。换句话说，品牌就是你和你的用户的互动时的那个时间，他们对你的一个感觉，他们对你的一个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品牌。那渠道，渠道无非就是说你与那些有权向你付款的人相遇的通道，再说白话就是说我发推特，那我潜在顾客就知道我写 newsletter， 潜在的顾客收到我的 newsletter， 这种 newsletter 视频 YouTube 视频 TikTok 视频对不对，推文还是什么，还 blog 对不对，公众号，这都是渠道，这个很好理解。那技术是什么呢？你现在在互联网上，哪怕是不是互联网线下的，你都会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软件和其他的工具啊，那这就是支持你们的业务，支持你的经营的这些技术，所有的软硬件。那需求创造呢？需求创造是什么？就是通过你有渠道，对不对？然后你慢慢的建立你的品牌，通过渠道表达你的品牌和愿景，以推动人们与你的产品互动。就是说，你建立品牌，你也有渠道，怎么把你的品牌和渠道转化为产品的销售？这是我的用白话来解释他的话啊。那什么是运营呢？经营企业的一切。那写流水账其实也是一个企业啊，它有一个团队，对不对？它有写手，它有编辑，它有各式各样的人，它有节奏，是吧？要固定的时间写，以及推广，以及推特的运营等等等等等等。那经营企业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产品的生产啊，这都是运营的一方面。那为什么要讲这五个支柱呢？它关系在后面啊，它就 Dunberg 他对5大支柱的每个支柱都做了一页的总结，他会非常清晰的描述我的品牌是怎么定义的，然后我做了什么，需要做什么，然后我将来要做什么，渠道，现有的渠道是什么，明年的计划是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过去做了什么等等吧。这当然这是我自己写说的呀。他会在每个支柱上分成设置了持续改进的真实的思维方式。什么意思呢？我不光要写清楚我的5个支柱是什么，我还要写清楚我的5个支柱接下来如何改进啊，就是有底放矢啊，有目标的去做。其实我自己有没有品牌渠道技术需求创造运营呢？其实我也有啊，而且每一项我都是花了很大的功力精力去做啊，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写下这种可以叫做SOP 吧。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process， 也没有去列一个目标去持续的去改进这5个支柱啊，我觉得这是我可以花时间来去自己给自己归纳一下，然后设定针对每一个支柱设定目标。然后开始说关于品牌啊，关于品牌他说很多，然后我只记下了对我感触特别深的，以及我感觉我自己做的特别不好的一些方面啊。比方说他说人设啊，其实人设是我自己说的，品牌还有自己有一个对品牌的一个规划吧。那 发送内容的标准以及人设是什么呢？他自己写了三个标准啊，也是他们这个团队其实只写 newsletter， 只写推文啊，而且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个人，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啊，没自己的网址，没有自己的网页，他所有的网上的地址 link 只有一个，就是 doomberg.substack.com。 那想想我自己啊，我前两天发个推文啊，我曾经见过的网站是抛弃过的网址啊，已经有接近一打了，差不多有10个了啊，然后别人根本就连个网站都没有，从连一个网址都没有，只是用的 Substack 的子域名就能做到150万美金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年销售额。所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呢？你的网站，个人网站是最不重要的一环啊。那我可以讲回来啊，他关于品牌的三个标准啊，他说创作内容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刺激但不极端，第二个是幽默但不疯癫，第三个是教育别人但不自我沉迷。那我分别来说一下，我觉得都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什么叫刺激但不极端呢？敦伯格也说啊，你的内容要么出众被人们记住，要么不出众根本没有任何人会来读你。所以说内容创作其实就走两个极端，你要么刺激别人，要么迎合大众，然后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也是别人喜欢看的东西，然后就很多人会喜欢。要么你就是写的也不说很烂啊，就普普通通，不出挑不出众，然后你的东西就根本就是石沉大海啊。你可能觉得我也花很多时间去编辑啊，我也很认真去写搜很多资料啊，但你如果没有到达那个刺激的程度的话，你就是根本就处于那种长尾的尾端啊，就不会有人去。但是呢，什么叫刺激但不极端呢？我自己有时候会变得极端，有时候我的推文就是啊，去年包括去年今年上半年嘛，就为了刺激啊，我会讲一些更加极端的话，甚至会至少啊，我会说很多什么罪呀、啊，就是非常用词会比较极端，然后会说一些比较为了达到刺激的效果，会说一些更加有偏见的话吧。这是我自己，我就感觉做了不对的。他们会甚至会啊，敦伯格会对自己每一个发言，推特发言每那文章是不用说了很多遍的去修改啊，那推文也是会逐一的审查有没有符合这些标准啊。第二个标准是幽默但不疯癫，幽默我也做不到啊，但疯癫就更做不到。疯癫的话也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就是有的人为了幽默啊，其实我在中文推特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为了幽默而走极端，把自己的人格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演戏一样，我感觉还是很累的。你幽默完全是可以基于自己的专业，基于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上面的幽默，但不要把自己换成另外一个人啊。第三个教育但不自我沉迷啊，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不好的，就老觉得啊自己啊学到什么我就分享，当我分享你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至少给人感觉啊，就是有点他、啊、是不是太自大呀，或者说自以为是啊，就老是一种说教的口气啊。那怎么样可以做到教育别人但不自我沉迷？或者我觉得幽默是一个化解这种误会啊，或者说化解自己的自我意识太强的这样一种现象的方式吧。 OK， 那我觉得这三个标准我觉得对我也非常有用啊，至少可以在自己写 blog 啊，写 newsletter 写推文的时候也可以反省之下自己有没有太极端，有没有太疯癫，有没有太自我沉迷。 OK， 那他后来又说啊，他品牌需要长时间来建立，但是可以被毁于一个瞬间。那这个我自己也体会特别深啊，如果讲极端的话，或者说幽默的点不对的话，其实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很多次例子啊，就会被别人拿来放大呀，或者攻击啊。这个也我觉得不能怪别人，就跟我之前律师来曾经说过一样，那篇 Seth Godin 说的不能怪老鼠啊，你自己把奶酪放到老鼠会吃的地方，就不要怪老鼠。 OK， 那其实以后就是要小心说话嘛，要有自己，特别是啊读者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不能说社会责任吧，但是有一定的责任，我不知道这个责任叫什么责任，反正是肯定是有一个公众的责任吧。啊，其实 Robert Greene 也说过类似的话啊，你自己试一下和自己和公开的自己一定要区分开的，公开自己一定要是和你私底下的自己要区分开的，特别是当你有一定的关注度，有一定影响力之后，一定要把这两个自己要分开来。下一点关于爱上工作，那敦伯格说过，他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持续改进的心态，就不 存在所谓的挣扎，只有剩下来只有关注数据和改进的机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一个 growing mindset， 你就不会说啊，我今发了 newsletter 啊，没有人读啊，或者别人为什么批评你啊，或者今这个月的数据为什么不好看呢？不要有所谓的挣扎了。我觉得数据啊，这我自己讲啊，数据没好坏啊，都是内容和策略的反馈，都是改进的指标。什么意思呢？哎，你这个月数据不好，对不对？收入低了，或者说啊阅读量下降，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啊，它反而是一个好事。你可以反思自己的策略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心态啊，而且每个创作者，甚至是那个建立企业的创业者吧，都可以啊学习的一个心态。然后他还说，我们的目标一直以来都不是以赚更多的钱啊为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赚取足够多的钱啊，这就是赚最多的钱和赚足够多钱的区别啊。你如果赚最多的钱，你做 newsletter， 你会考虑要，哎，像这么多人气，我要不要学那个 not boring 一样的，我就和 A16Z 啊合作啊，做自己的投资银行，做自己的私募基金啊，或者投资叫什么啊，自己的 VC 啊等等。他们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现在哪怕是已经做这个很高的人，现在也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事情啊，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ubstack 子玉米扔在自己的个人介绍上面。那我自己感受就是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不要跑偏，不要分心是特别重要的，也不要关注数据，追求数据，不要在乎读者的喜好。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分心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目标是赚最多的钱的话，你会改变自己，为了读者改变自己，为了市场去改变自己啊，就是一直考虑怎么样能够提高收入，而把自己的方向就带偏了，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OK， 那接下来是关于内容相关的啊。他说关于标题，他自己说是花很多时间在标题上，有时候会思考一整天来买起一个标题。但是呢，我跟你讲，他的标题你可以去我 show notes 里面看一下他那个 newsletter， 然后你去点一下，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标题。他所谓的标题都非常非常短，最高只七个单词啊，很低的时候只有五个单词。所以他并不是说要花时间想怎么写一个吸引人的一个标题党的一个标题，他的标题都是非常收敛，但是会让人在茫茫的收到的未读，有些人会有兴趣去点开看的那种标题啊。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说很多话来表达很多，但是呢，说很少的话表达更多，这需要技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起个长标题，或者把篇幅写得很长来表达更多观点，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但是呢，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什么？做到用寥寥几个字，或者说短短一两千字、两三千字，能够表达出更多的读者喜欢的内容和东西。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控制标题和正文的篇幅啊，这是我一直自己也在做的。那 Dunberg 他一周是写6到8封邮件，他每一封邮件的长度是，他说4页纸的 Word 就是那个 Office 里面的 Word， 它的长度是比较固定的，而且比较收敛的。那关于创作，他有很多很棒的点子啊，我这边分享1、2、3、4、4个吧。那首先是什么是啊？关于你的作品如何能够获得病毒式的传播？怎么获得病毒传播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啊！一篇文章要想成为病毒啊 ，viral go viral， 就必须抓住当下的时代潮流。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有时候我做不到的啊。比方说他最近写的东西就是 FTX 背后的故事吧。当然非常多人都会写啊，但是他写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啊会别人都读其他这个还是有一个读者是不是一个零和市场的问题啊。我觉得不要以为别人都在写的东西你写就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读，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啊。就当下的一个时事的一个新闻的热点的话，就是读者他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会读2、3、4个不同的来源，特别是他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的话，他会首先读你写的东西。所以不要在意很多人写的就不写啊。那这是我做不到啊，因为我不太关心当下的潮流，而且我也不太愿意写特别流行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的，我觉得不一定是对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写最近流行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写一下 FTX？ 明明我自己也读了很多这个故事相关的一些资料，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写一下呢？这我觉得这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用户画像啊，这个是我整篇播客里面收获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吧。他们是花很多时间去做用户画像的，然后他有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Wide Awake 大范围的觉醒，这一篇文章他这么说的，他 Wide Awake 有效地诱发了 Bloomberg 的理想客户的直觉，主要是希望不被他们的政府被政府监视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篇文章有效地诱发他的理想客户的直觉呢？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他们的客户的画像啊，所以说他们可以基于他们有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就选题的时候会知道我的读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近有什么事情可以是我擅长写的，我也愿意写，我也有兴趣的，然后读者画像我的读者愿意去读的。我觉得这个前面的工作我是从来没有做过，因为从来没有思考过用户画像。当然我大概也知道啊，我的听众也好，绿色的读者也好，是差不多20到40岁之间的城市青年，而且性别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因为很多的数据后台都会有性别的那个比例，我的读者或听众的性别比例是 80% 的男性 20% 的女性，然后他们都喜欢互联网和数码产品，而且大部分都是工作和互联网或者说数码产品是有关的，而且他们都对笔记以及自我提升感兴趣，都非常向上的阳光青年啊，所以就是你啊。然后下一个是关于讲故事啊。那敦伯格说，作为一名高管呢，我学会了讲，之前都是高管，他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都是高管，他学会了以故事开始公开演讲，所以呢，他将这个原则应用到写作中。他说，如果演讲的开场故事有足够的有趣和独特，就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那么他也应该对 Substack 起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写 newsletter 应该以故事开头，那我也可以用在 blog 播客或者简报开头写一个故事啊。其实我前几期都有，不管是播客还是我写的东西啊，都是有刻意的去找一个故事来作为这些内容的一个开头。那接下来也可以通过他们内容的格式啊，那有非，我觉得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东西，他们就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改进啊。那什么东西、什么格式对他们行之有效的？他们这样讲的，就说牛顿来的格式啊，就说开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对不对？有趣的故事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吸引有眼球。那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是过渡段落，引出接下来他们想讲的话，引出核心内容。这个时候干什么？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在过渡段落结尾的地方呢，隐藏了后半部分作为付费内容。说就是说，他们每一封每周啊6到8篇内容，每一篇内容都是你可以看到前半部分，然后关键的核心部分，他把它变为了一个付费内容。我觉得这非常棒啊！然后我还是先把格式讲完了。最后核心部分是被隐藏起来，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回到开头，回到故事的开头，就是扣题啊，然后结束这篇 newsletter。怎么样？他们说啊，怎么样才能成为一篇好的文章呢？用一个伟大的故事吸引你的理想客户，是不是？理想客户他这个词又出现了，他们有个非常明确的客户画像，然后用一个伟大的过渡来保持他们兴趣，提供承诺的货物，然后把他们紧紧的包裹起来。什么意思呢？伟大的过渡就是他们在付费墙前面的那个段落勾起他们兴趣，这个过渡勾起的兴趣越强，就会越把他们的免费用户转换化为付费用户。那第二段接下来付费，别人付费他会怎么做呢？提供承诺的货物，你的核心内容一定要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对不对？如果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一个东西呢，别人就会逐渐的对你的品牌失去信心啊。然后最后是把他们紧紧的包裹起来，就是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及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尾啊。那我的收获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吸引订阅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写作的一个结构啊，也不会因为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付费墙后啊，然后其实我特别不愿意付费墙，因为我一直感觉我把我写的东西让更少人看见，我觉得是对我的想法的一种浪费啊。但是这样的形式我觉得非常好，你可以把一半的内容给别人看，对不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方式啊。下一个是关于用户啊，他说在免费阅读里的人中呢，有8%到15%的人可能在某一天向你付费。那这和我之前的我曾经写过一个月啊，每天更新一篇 newsletter 叫做零度日报了。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个免费用户的时候，我开始转为付费。那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呢，有差不多100到150超过100个人愿意付费。那这个就是和他的这个数据就比较接近啊，我是10%到15%的样子。他接着说，大多数为你内容付费的人是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希望你成功。这个句话对我的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付费并不是想 看到更多的独家的付费才能看到的东西，而只是也不说完全啊，就是说很大部分的他们的初衷是喜欢你，希望你成功，希望你能够继续写，希望你能够把这份 newsletter 写下去，哪怕他们只读免费的内容啊。我看了这句话之后呢，我感到很震撼，因为我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到这么多已经对我曾经付费支持过我的人呢，他的确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其实我接下来写的那种付费内容，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太去真的去逐个去读啊。像我之前的 Happy Project， 我在 Notion 里面每个月礼拜更新很多很多内容，但是真的去看的人大概占付费的人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都不到的样子啊。所以说他们愿意花很多钱来支持你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你能成功，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那 Dunbar 说，你必须给予更多的东西，及付费用户比免费用户得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可以看到整篇文章而不是只有预览，但你不必在付费后写更长的文章或更频繁的发表文章，因为这不是你的付费用户首先付费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是我整个播客里面对我我觉得帮助收获最大的一个想法吧，就说你不用提供额外东西，不用改变自己的节奏，不用改变自己的内容形式，就开始收费之后不用写的更多，那不是付费用户想要的，也不是你想要的。Dunbar他其实免费写作一年后来才开始设置付费，但这个待会我会讲啊。就是下一个是关于给予啊，他非常强调那不求回报的给予啊，就是说不断的付出就什么发布推文也好，写 newsletter 也好，提供足够多免费的内容。他这么说呢，他就说如果你做了足够多的奉献，而且你是真心实意的去奉献，你也喜欢这么做，那么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在丰饶的海洋中冲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真心的贡献，真心的奉献价值了，终有一天你会什么叫丰饶的海洋中冲浪呢？就会有铺天盖地的你意想不到的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不管是来自读者，你的读者还是来自哪一方面啊，就不断的复苏啊，好事自然会出现。就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啊，包括别人对我的支持，读者对我的支持啊，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啊，真的是也是在我基于我的不断的写作和不管播客视频吧或者推文的基础上啊，就不断的付出啊，真心的付出。那这也是我想透露一下，接下来一年呢，我都不会考虑做付费的内容啊，至少一年的时间，2023年整个一年我不会考虑做付费的内容。就是关于投资啊，讲话的投资是那个 Dunbar 的他的专长。那他对投资的怎么做的呢？他说用法币赚钱。什么叫法币？现在 fiat money FIAT 就是央行发布的法定货币。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法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 crypto 对不对，就是数字货币。他用法币赚钱，通过购买实物资产存钱。什么实物资产？他的什么原油啊、黄金啊，包括你的房地产啊，这都实物资产啊。他说并私底下投资于能够自己产生积极影响结果的项目。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赚钞票，赚人民币，赚美金，然后通过购买资产来省钱。什么叫省钱呢？就把钱全部买成资产了，对不对？不管是股份啊，有些就是那种上市公司的股份，它也是有形资产啊。然后私底下投资那些他们可以正面影响的项目，什么意思呢？我投资一些初创企业，或者说投资我自己正在做的事业，包括我请人来帮我是吧打下手做编辑文章或者怎么样，投资在这些自己可以正面影响，就是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能够把结果变得更好的事情啊，私底下投资在这些他们可以正面影响的项目上。然后他们也强调自己从没有，他们整个团队是没有买过股票啊，所以他们对可能对自己专业比较有信心吧。 OK， 那最后是关于专注。他们说在内部Dunbar 团队同意在2023年6月之前不考虑 Dunbar 的未来啊。就我也一样，我刚才讲啊，就是说在整个2023年呢，我不要考虑什么付费的这些什么策略啊，什么方式啊，这我觉得我要认真的把自己的至少写作能力提高吧，然后还有视频的做一些视频吧。然后他接着说都过早的对未来进行论证啊，可能会侵蚀品牌并过早的限制成功。就内部啊，团队内部一直在讨论未来该怎么做啊，其实会把你品牌就走偏啊或者变形啊，就是 就会做一些影响自己品牌形象的一些事情啊，并且过早限制成功。什么叫限制成功呢？明明我只专注在写 newsletter 上，我可以把我的线上线从 maybe 150万美金可以把它突破到250万美金，对不对？然后你过早去想去做其他事情，我要做是吧 ？Crypto， 我要做网站是吧？我要接待接是什么？接广告？这还提一句啊，东部博客没有任何的广告，不接任何的广告，对吧？你就做其他事情了之后，你可以把你原来可以成功的上限就把它降低了，因为你分心了嘛，整个精力就跑偏了，而且你个人品牌形象也会有可能会遭到影响啊。那他最后说，不要为了抓住更多而偏离推动你最初成功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分心啊！就我，这是我自己的毛病啊！我就是太多的方向啊，结果一件事情没做好。什么方向？我什么做博客啊，写六十来的，然后写部落格啊，反正做视频啊等。但是呢，没有一件事情是做的特别好的，那这是我的问题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只写六十来的，或只做博客呢？这个也许2023年好好自己再想一下。OK， 那这是 Doomberg 对我的一些启发，希望对你也有些启发。哎，还没讲完，对不对？我刚才说了，我还要和你分享一下我最近关于 GPG 的一些改变，以及我发现了什么秘密可以让我减少焦虑，以及提高我的心率变异性。OK， 那摘抄我快点讲，已经33分了。摘抄无用，一定要写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发现啊，就说如果你不写什么的话。比如你摘抄一些文章的一些段落啊，或者说存一些推文啊，你当时的想法在你再次看的话，你会忘记掉你当时的想法。有时候你可能同样一个段落，你当时想的和你过半年再去看的时候的想法会完全不一样。也不说你半年之后的想法就会比当时的想法更好啊，也不一定啊，说明当时你想的 ABCD， 你过半年之后只会想的 ABC， 那 D 你就忘记了，对不对？说明 D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点子，也那你如果当时不记下的话，后面就肯定会忘记。而且你当时过半年再来回忆当时的想法的话，或者重新来阅读这个段落，然后来找出他的自己记下来的一个初衷的话，很花时间的，对不对？所以它会是一件非常花时间，会漏掉什么的一件不好的一个习惯。而且这个就是一个偷懒的一个做法吧，明明你有想法，但是你懒得去记。那所以说呢，那我现在标记网页啊，不管是标记文章还是存推文的时候，我都会写一下当时的一个想法啊。包括我在听 Audible 的时候，也会标记一个某个时间线，我会在上面写上自己的短短的几个一句话，或者一两句话，或者甚至几个字啊，我就打一下当时是怎么想，为什么要存这个段落。包括好像晚上在看 Kindle 的时候也会打字啊。Kindle 我是用当然 Kindle 最近几代都可以打字，打字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标记完了之后就立即会在上面有一个选项叫笔记，我就立即会写下当时正在想些什么事情啊。包括这刚才分享的播客也是啊，我会记下东西，我会写一下我为什么要记一下，为什么这句话有什么打动我的地方。 OK， 那最后和你揭晓一下为什么我在过去一周我的 HRV 的数据会爆表啊。之前都是我是看那个 Auto Sleep， 我每天晚上睡眠的 HRV 以及早上起来的那一瞬间的 HRV 啊。那有一天周二就是周一晚上，我睡的是非常非常好， HRV 是之前的最好的时候，还翻了一倍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其实我不光是提高 HRV， 也是减少焦虑一个方法啊。怎么减少焦虑？因为我最近从前面一个月的前至少前面两周都在想啊，不要想想我的家人啊，就是也不是说亲戚吧，反正也是家人吧，是我的二伯父啊。二伯父和伯母是年纪特别大，89岁快90岁，两个人。那我疫情之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他们在南京啊，我在上海，我就一直没看到过他们，然后也没有打电话去问他们。那如果没看到他们，其实一年总归有一两次机会去见面，那疫情就完全没见面了。我就担心他们的，因为我跟我爸妈还是成天可以视频啊，微信聊天啊，家里就是年纪特别大的人就不太多了嘛，我的二伯三伯，那我就会想到他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去打电话去问，因为一两年都没去问他们，也没去看他们，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一直在想啊，至少最近不能只是两周啊，可能一两个月都在想这件事情。那我周一的时候终于啊，就说鼓起勇气了，我就反正都是自己家里的嘛，我就给我的堂哥啊堂哥打电话，我就问他们的情况，然后后来得知是情况还是不错啊，就说我堂哥就说和两年前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太大变化，就是让我不要担心啊。这是我焦虑的一部分啊，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没做的事情。还有一个焦虑部分是有一些朋友之前一直想联系没有联系，那我也在那一天啊就打了电话，是一个前 同事啊，两年前离开公司啊，我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同事啊，我也和他打电话，然后知道他最近又换了工作，然后换了一个非常，至少对我来讲是我特别想理想的一个工作，我对他就感到特别的高兴吧，而且还约了后面约的时间一起去吃饭啊，就那天就解决我两个一直在脑袋里面一直在想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啊。有时候晚上真的是晚上会想啊，晚上半夜醒的我不会去想工作，我反而会想这些就我一直要打电话没去打的那些电话，一直就是会担心的一些事情啊，就一直没做。然后那一天一天就把我担心的事情我就全部做了，那发现那一天晚上就是 HRV 直接翻了一遍啊。其实我翻倍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是不是可能跟焦虑有关，后来就去查什么事情会影响 HRV 啊，那很多啊，包括说饮食啊，甚至说少吃糖啊，都有可能会提高你的 HRV。 当然很大一部分 HRV 是由你和你的焦虑值是有关的，当你特别焦虑的时候你的 HRV 就会低，心脏的那种心率变异性就会不太好，那当你完全不焦虑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数值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相信不能，当然有凑巧的，可能有凑巧原因，但我最近的话这两天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值，但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好啊。你说巧不巧呢，就是我一直想做没做的事情，然后恰好那天做完，恰好那天就是可能也是睡得特别香吧。 OK， 那这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啊，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对的，我想也有可能哪怕说它不能帮助 HRV 啊，我觉得就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还是要去做啊，特别是你如果有什么挂念的人啊，还是要去主动去联系他们，和他们打电话去简单的聊一下，我觉得不要太想的太多。 OK， 那这是我最近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最近的影响还蛮大，因为是已经纠结我很长时间的一些事情。 OK， 那这期节目分享完了，在40分钟之前还合理来结束这期播客，我后面的结束语我就不练了，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拜拜。